今天，对不起，
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大家感觉你现在你感觉你真是苦的举手好不好？没有，很少哈。好，可能哎呀，可能听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你真是苦啊。没有啊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我想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相信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？相信本善的举手。啊，好好好多好，然后相信本恶的举手。OK 呀，这就看你本到哪里，多久以前哈、哦？如果是神刚开始创造亚当夏娃的那个时候，那就不是本恶了，那个应该就是本善。但是自从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堕落犯罪了以后，那么之后所生的人全部都是人性本恶的呀。好，所以大概两个人的答案都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是在讲罗马书嘛，哈，我们之前已经讲到了第五章，都是在论证人是一个罪人，好，我们都是在论证人是一个罪人，这是世人都犯了罪，也就是所有的人全都犯了罪，没有活出神起初创造我们该有的那种荣美的形象。那我补充一下哈，有一些人他真的是好人，他真的就是觉得自己都是行侠仗义，但是呢，这个罪，神眼中的罪呢，就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外面的行为，还有你心里面的那些那个思想骄傲呀，或者自义呀，或者自私啊，这些等等，这些在神看来都是罪。所以呢，再好的人都没有到完全的地步，或许你已经好到接近完全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，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，哈，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罪人。那么罪的结局是什么？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对吧？那但是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他就觉得说，反正每一个人都要死啊，那死就如灯灭了，就一了百了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所以我不信主也没关系啊。但是问题是这样子，我们人的身体，我们看到的死只是身体的死，我们人的灵魂是活到永永远远，永远不死的，因为那是神吹的一个气，那个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这个灵是要活到永远的。那你说他人死了以后，这个灵魂到哪里去呢？因为是罪人，罪人神就必须要审判，那么神审判罪人呢，他的灵魂就是会到火湖去，跟神永永远远的隔绝，然后在火湖里永远受痛苦。但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，所以他不愿意看到我们人类就这样子永远的在火湖里受苦，因此呢，他主动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，就是什么，让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接受审判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代替我们接受审判。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代死， 代替我们死，然后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相信他，那么神就不再称我们做罪人，乃是称我们为义人。这个就是第五章一直讲的因信称义，就是我们相信耶稣了以后，神就称我们做义人。我们本质上还是罪人，但是神呢，因着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以后，他称我们做义人。那我们将来死了以后，信耶稣的人就可以跟神永远在天堂了。好，这是罗马书前几章所讲的。那么我们信耶稣了之后，是不是从此以后就像白雪公主跟王子一样，就永远都很 happy forever， 很开开心心的过余下的日子了呢？没有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不需要讲我真是苦啊。事实上呢，我们发现信了耶稣之后呢，我们又有了新的挣扎，有了新的挑战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很想做个好基督徒，我现在要开始走跟随主的道路，所以呢，我下定决心，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，行神 来遵守神的律法。结果呢，竟然发现，为什么我总是失败呢？我好像总是回到老样子，我的家里还是吵吵闹闹的，然后呢，我一些不喜欢的旧习惯我还是改不过来，不想骂人还是骂人，不想担忧还是担忧。所以我发现我听得到，我常常都行不出来。比如说我听得到了以后，我就想要去跟那个很讨厌的人和好，我想去祝福他，但是一走到他的面前，我又说不出来了，对吗？我们就觉得说我想要去遵行神的话，但是就是没办法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痛苦。然后最气的就是呢，那个对头呢又偏偏来刺激我，哎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怎么还这样啊？真不像个基督徒，对吧？所以其实不用别人说，我们自己也很困惑很懊恼，为什么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，然后我想甩掉的恶我也甩不掉呢？这个就是像圣经讲的哈，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们一起来读第18节跟19节好吗？请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好，请问这是谁写的？保罗。哎，那保罗不是一个大使徒吗？怎么这个新约圣经一半都是他写的，那他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挣扎呢？这个就让很多人想不通。所以呢，有一些神学家呢就替他解释说，哦，这是他信主之前的情况。其实但是更多的圣经学者相信这是他信主之后的景，仍然有的情况。有一个很客观的原因，就是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7年左右，是他信主20年以后才写的，而且他用的是现在式，所以呢表示在那个时候，就是他已经信主的20年后了，他还有这个挣扎，还有这个痛苦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我们会看到下文呢，他把这个挣扎还有他的根由很生动的表达出来哈。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，就是有一个律，他说我的肉体之中，他觉得有一个律。哦，对不起，18-19节，那我弄错了。对不起，对，是这个，谢谢。对，他就讲到说，在我里头，我没有良善哎，因为呢，我想做的善我做不到，然后呢，我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。好，重生的人呢，我们重生的人里面有两个我，一个是原来的那个我，也就是旧造的性情哈。然后现在我们信主了以后呢，有另外一个新造的我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呢，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新的生命呢，是有属神的性情，所以你就很喜欢行神所喜悦的事。那原来的我呢，它里面呢是生来就有的那个罪，那个罪的本质在里面。这个罪性就是即使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会一直留在我们的里面，它不会离开的。不是说我们一信了主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没有了，不是，它一直还在里面。如果你去读罗马书，你会发现罗马书里面有很多罪这个字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去看英文哈，它的这个罪是有分别的，有的是单数，有的是复数，但是我们中文看不出来。大概在罗马书5:11之前，多半都是复数。复数是什么呢？就是罪行，你做的一件一件的错事，一件一件的过犯，那个就是罪行，就是罪的行为。 那么到五章十二节以后呢，就是罪性单数，单数就是你不能数的，是我们的本质，罪的本质，罪的性情，就是罪性。前面神要对付的是我们的罪行，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洗去我们的罪，对付了我们的罪行，但是我们的罪性在里面还一直在那边跟着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个呢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很了解，不是因为犯罪我们才成为罪人，而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罪人，所以我们会犯罪，好吗？所以呢，有一些有的时候呢，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他就会觉得说，我都没有犯罪啊。不是你犯不犯罪的问题，而是你里面有一个罪性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一个罪人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罪性是有一个力量运行在我们里面的，它会促使我们去犯罪，而且这个力量呢是你看不到的，它又巧妙又强大，所以就让你没有办法行出你所要行的善。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会不会常常听到有人回答说，哎呀，反正信宗教都一样啦，都是劝人为善嘛。大家有听过这样的回答吗？
有。
有呀。实际上我们的圣经呢并不是劝人为善，我们的圣经是明明的告诉你，你不能为善，你做不出，你做不出来的，你靠自己不可能行善的。就像我们刚刚读过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现在保罗他告诉他给我们一个那个，他给我们这个告诉我们这个原因，他因为有一个律，有一个律，就是说这个律就是一个定律，它总是发生，就是当我想要行善，就有恶跟我同在。所以呢，虽然我喜欢神的律，但是我就是做不到啊，因为里面有另外一个律在那里与我交战呢。好，这个律就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比如说我手上拿地心引力就是一个律，一个定律。我手上拿着一个东西，我一放手它就会自然掉到地上去，这个地心引力每一次都这样，所以律就是每一次都这样。好，那二十二节说，我喜欢神的律，我里面的人喜欢神的律。这个里面的人就是指新造的人，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，我们很喜欢神的律。但是呢，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跟我这个新人的律交战，这个另外的律就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犯罪的律，他就是跟我们交战，不让我们去。我们看一下那个，像这个人一样，他信主了以后呢，左边就是他的新人，一直要叫他去遵行神的律法，但是右边呢，这个旧人呢，就是一直要把他拉走，所以这个人就是被拉扯。因为有两股的力量一直在拉扯着他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新造跟旧造在拉扯，在交战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早上我早早的，我很想早早起来灵修亲近主，但是呢，要下床的那一刻呢，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罪的律，那个属肉体的，就说：“哎呀，天气又黑又冷，在被窝里多舒服啊，再睡五分钟就好了。”五分钟，好吧，哎，对，有道理，再睡五分钟那么短，还是六点都还是五六点很早，结果呢一睡一个钟头过去了。那不只是一天这样子，每一天都是这样子，每一天都一样的发生，这个就是一个罪的律在控制着我们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大家想想看，你会不会每一天从早起来赶着去上班，送小孩去上学，心里面呢隐隐约约有一个渴慕，就是说我觉得我应该花一点时间先来亲近主一下，哎，结果不行啊，实在没时间了，晚上吧，晚上再做。结果呢一出门了，忙了一整天回来，实在太疲累了，想说好吧，我先休息，让我自己放松一下，刷刷手机吧。哇，结果一刷到了很晚了，又必须睡觉了，很疲累，那就想那就明天再来吧。结果每一天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发生。 所以你会发现，其实呢，我们一整天的生活里是有一个力量在那里叫我们不要靠近神的。他总是那个力量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，它是一股很实际的力量在影响着你。它可能是透过人，可能是透过事情。你可能会觉得很自然啊，每天遇到事情，这个都是很平常的事啊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警醒，那是因为背后有一股力量在做工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把你拉开，让你不要亲近神。因为一个人他只要不持续的亲近神，他的生活就不断的会出问题，他跟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遥远，越来越陌生，而且他就没有胃口，更加没有胃口去亲近神了，他就没有办法活出基督徒本来神要给我们的丰盛跟自由的生命。还有当你遇到苦难或者是痛苦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就很愿意来倚靠主，然后我们就祷告，对吗？但是当你祷告 好久了以后，发现都没有成就，那么背后那个属肉体的力量又来了哈，他就告诉你说神不爱你，神弃绝你了，你祷告那么久有用吗？然后呢，你各种的疑惑、忧闷、责怪、责怪人、责怪神、害怕、担忧都来了。那这些声音出来呢，就会让你很灰心，你就开始怀疑神不会听我这个祷告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里面就是有两股力量，一股是很想来倚靠神，但是有另外一个声音呢，就会告诉你没有用啦，神不会听的啦，你就不用祷告了。那这样子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挣扎哈。如果你放任相信那个声音，那么苦毒就会在你的里面堆积起来。但是如果你定义不接受这样的声音，很奇妙的，那些错的声音呢会离开你的，对的声音会扶持你，然后你心里就会慢慢的又被神坚固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当你读到有一个律在影响着我，让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，你想到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这是一个总会发生的事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警醒起来，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听哪一股力量的声音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有一些人呢，为什么有人信主那么久，他好像还是不怎么爱神？其实就是因为有一股力量一直在掌控着我们，很巧妙的把我们掳去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用很多外界的人事物来浪费我们的时间，浪费我们的精神，浪费我们的情绪，甚至浪费我们的金钱，然后让我们呢都顾不得去聚会，也顾不得去灵修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如果注意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被这股力量在那边掌控的。那如果很多人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，他就是觉得说人生就是这样啊，那还 OK 啦，就还是可得过且过这样子。但是保罗他不是这样，他就是竭力的要顺服主，竭力的要得着基督为他的至宝。所以他发现他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的时候，叫他想做好做不到，他就会很痛苦，他就觉得怎么立志都做不到呢，他就很痛苦。所以他才会说他才会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这个取死的身体，他可能是想到他的家乡大树。大树呢有一个很特别惩罚杀人犯 的那个方法，他们就是把被谋杀者他的尸体呢紧紧的绑在那个杀人的身上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是绑着那具尸体，然后那个尸体呢就腐败，那个腐败了的那个臭味跟细菌就侵蚀到这个杀人犯的身体上， 然后一直到这个杀人犯自己也死了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保罗他就是从这个酷刑，可能是从那个酷刑得到一个灵感，就是说，哇，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呢，也是这么可怕，紧紧的跟着我们，我们走到哪里做什么，他都在那里。然后呢，他是这么的可怕，一直一直发出，让我们这个人发出恶臭出来哈。所以保罗他就是想到说，这么怎么这个罪性怎么会这么强有力的绑着我们？所以他就觉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，没有啊，我没有，我不觉得我的罪性有那么坏呀。那是因为呢，你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那个发出来你里面的那个罪性。当一杯水呢，它要什么时候溅出来？就是被大大的激动了以后，那个水才会溅出来，对吗？那我们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被人家大大的激怒、激动我们、刺激我们，我们里面的罪性才会发出来。哦、那但是当我们现在还都 OK 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不会觉得那个可怕。那保罗呢，他已经是领悟到这个罪的跟死的律的可怕了哈，所以呢，他就发出很绝望的呼喊说，我真是苦啊。但是他忽然就醒过来了哈，因为呢，他发现他把他的呼喊变成是一个赞美的诗歌，他发现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是谁救我们脱离这个黑暗，把我们带入光明的国度，叫我们成为义人的主耶稣？对，也只有主耶稣可以使我们成为成圣，也只有他可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。好，所以呢，为什么保罗要把他自己的挣扎讲出来呢？就是因为他要带入这个第八章的荣耀。第八章告诉我们，这些锁链要怎么脱落呢？就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罪和死的律跟罪和死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有一个人哈，他如果对我有很恶意的批评，那我的里面就立刻恼怒，那这个就是罪。那如果每一个人对我有恶意的批评，我每一次我都立刻恼怒，那这个就是罪的律在控制着我，就是我里面有一股罪的律在控制着我。那同样的，死的律也是一样，如果我在某一件事情上我很想照神的律法去行，发现自己做不到，那个就是死，就是说我比较软弱。但是如果我 每一次另外一件事情我都想照神的律法去行，但是我都做不到，每一次都这样，那就是死的律在我的里面运行。好，所以我们的里面呢，不仅有罪，还有罪的律跟死的律。那怎么样才能脱离呢？真的是很苦，怎么样才能脱离呢？我手上的这个东西照着地心引力一放它就掉，那我怎么让它不掉？我另外一只手把它接住，对吧？就是有另外一个力量介入，那这样子就可以打破这个律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如果我今天手握着的是一只鸟，那我放开来它会不会掉下去？不会，因为它的里面有一个会飞的生命，所以呢，它就不会，它就打破了这个地心引力，就不会掉下去。神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，因为这个律大过我们的罪的律，把我们从原来的律的底下把我们释放出来，这个就是神他的做法。好，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呢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里，不离开我们。这个圣灵就是伴随着耶稣在地上时刻不离开他的主。我们今天主日学也讲到，他同样的，当你信耶稣以后，他也在我们的心里时刻的伴随着我们，不离开我们。那为 什么？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会常常受到罪跟死的辖制呢？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依靠他，我们没有去顺从他，我们还是很习惯的想靠自己来克服那些罪跟软弱。好，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去顺从圣灵，你就会经历到他帮助我们克服了这些。以前有一对夫妻啊，跑去找他们的传道人，告诉他们的传道人说，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，我们最近呢被我的那个儿子气得要命，我整每一天都要发好几顿脾气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求神赐给我忍耐。然后那个传道人他就说，我不能做这件事。他们说为什么？传道人说，因为我确定神不会听这个祷告。你们觉得这个祷告好吗？求神赐给我们忍耐啊。好，他说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们差太远了吗？神不会垂听我们祈求忍耐的祷告吗？那传道人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自己有做过这样的祷告吗？有效吗？神有没有答应你们啊？他们说没有。那传道人就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们不需要忍耐。那对夫妻太太就很生气说，什么？我们明明每一天发那么多次脾气，你还说我们不需要忍耐？然后呢，传道人就回答他说，你们所需要的不是忍耐，是什么？基督耶稣。他说神呢，他不会把谦卑或者忍耐或者圣洁或者爱心这些恩典分开赐给我们，不是，他只给我们一个恩赐，足够应付我们所有 的需要。这个恩赐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，他就成为我们的忍耐，他就成为我们的谦卑。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咬着牙去忍耐，你可能可以忍耐一个钟头，你不可能像这个地心引力，我可以举着一本书可能可以举一个钟头，但是我没有办法举一整天，因为我们的持续力是大不过那个自然的律的。所以呢，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力量的介入，就是圣灵的介入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得救以后，虽然在客观上神已经把那个神儿子的地位赐给我们了，就是把我们是他的儿女的地位赐给我们，而且也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但是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的时候，就必须一直活在圣灵里面。什么叫做活在圣灵里面？就是信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做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。每一次我想做什么，我就仰望他在我的里面帮助我。如果我有暴躁的脾气，如果我有不纯洁的思想，或者我有好批评的灵，我不必努力去改，我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告诉他，主啊，我不喜欢这些，但是我没办法改，求你充满我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信靠你。那他就会在我们的每一次一点一滴的帮助我们。比如说你又想要说批评的话了，圣灵就在里面提醒你，哎，不要，你不要说，那你就要去顺服他，好，不说，赶快。有时候真的是说到一半了，然后就马上停下来，都没关系，就对不起，我不能说了，你就停下来。这个真的是你越来越多的这样子去敏锐圣灵的引导，然后你去随从他，你就会越来越听得到神的声音。很多人常常说，要怎么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呢？我都听不到，就是因为你没有从很小细微的时候就常常去留意，然后去顺从。当你越顺从，你就越听得到。而且还要读圣经，因为神常常从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，来对我们说话。好，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呢，我们如果不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呢，我们马上就掉下去了。因为呢，罪的律是一股很强大的力量，所以在属灵的人呢，你只要一离开主，你就失败跟跌倒。你看看大卫王，他是神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曾经跟神那么亲密，但是当他一松懈， 不再倚靠神，他就可以犯下滔天大罪，对吗？所以呢，生命圣灵的律帮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平安，而且呢，他帮助我们成为像鹰似的圣徒，就是像老鹰啊，像老鹰一样。据说老鹰呢是唯一可以那个飞在很高的高度，6000英尺的高度，而且一直停留在那里。听说云雀也可以，飞得那么高，但是它不能够持久的在那里。那老鹰呢，可以很长久的那个在高空上哈。那所以呢，常常老鹰呢就被用来象征是一个属天的啊，属天的眼光啊，还有属天的生命啊，因为它可以看得又远又广。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以弗所书说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客观上神已经做好了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，我们常常在地上忙忙碌碌的，就像鸡在地上跟人家抢食物一样，对吗？我们没有那种老鹰的高度，也没有老鹰的视野，因为呢，我们还常常受到这个看得见的人事物的辖制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疲累不堪，我们就没有精力去追求常常跟神在一起，然后呢，让神把我们常常拔高我们的眼光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有这样子鹰的生命在里面，我们就常常要依靠圣灵，把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高超的地位上。好，还有呢，老鹰还有个特点就是，它遇到风暴的时候呢，它不会惊慌躁动，它反而更安静。然后呢，它就能够凌驾在暴风之上，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。同样的，神也希望我们那个儿女的生活也是这样子，遇到生命的冲击的时候，有暴风的来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随之起舞，不要跟着慌张、惧怕、忧愁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眼目呢，从这个风暴转回到注目神的荣耀宝座。刚刚我们那首诗歌有看，神的荣耀宝座在哪里？其实就在我们的心里。当我们信主了以后，神安置他的荣耀宝座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随时随地一回转就遇见神。我们不需要说啊，等我回家再跪下来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跪下来祷告。不是，你遇到随时遇到风暴，你马上回到里面，马上你就在神的宝座面前啊。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的眼目从人事物转回到神的面前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那个常常在风暴中，我们里面还是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好，还有呢，最后一个虽然很多，但是我只是想到三点。鹰呢，它时常独自飞行，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有跟神独处的时间，我们要常常单独的跟神同在。可能你现在不觉得渴慕，但是如果你真实的去操练，你就会越来越渴慕，越来越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我们就可以被他训练的刚强得胜。所以需要花时间，每一天都需要花时间跟神独处。亲近神不是一个教条，其实他是在帮助我们改变生命，帮助我们能够得到他想要给我们的那种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被约束，其实他反而是要给我们得自由，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成圣，也没有办法靠自己得胜。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我们 You can do it, you are smart, 你最聪明了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就是这些东西使得我们信主了之后呢，还什么都想靠自己。从早到晚，我想问大家，从早到晚你有多少时候靠圣灵？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是，很多时候到晚上发现，哎呦，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靠圣灵做什么，我都靠我自己，我都寻求我自己内心的感觉，我的感动来活。好，但是罗马书第七章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法错了，我们的意志会阻挡我们去倚靠圣灵， 而我们的意志其实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胜过罪和死的律。好，那第八章呢，就是宝贵的应许，是我们的天父给那些属他的儿女的应许。我们只要一路上倚靠着圣灵，我们只有倚靠他才能前行，所以我们就是一路要倚靠他。我想用开车做个比喻，我们开车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如果你需要油你就加油加满油，然后电车呢一定会去充满电，如果没电了就再去充电，然后那个加油，我们会定期的去加油，这个叫做储存原理，储存原理哈，就是储存你的这个能量在你的车子，让你可以动。然后另外在一世纪以前哈，其实现在美国有一些，还有一些大型的动车，就像 light rail 那个轻轨啊，它的那个发动的原理是它有一个很长的那个金属臂，然后连着电缆。对吗？就是街道上有那个电缆，然后它就必须要接着这个电缆，它电缆就会那个有电流通过，然后这个动车才能动。这个就叫做接触原理啊。那我请问大家，我们基督徒是前进是靠哪一种原理？对，两者都需要啊，我们两个都需要。储存原理就是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保罗说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所以我们借着每周的主日崇拜小组查经，然后每一天的灵修，我们都在那里储存我们的能量哈，储存我们那个神儿子的生命，储存在我们的里面。然后呢，其他的时间呢，我们还需要持续的跟神接触，跟他保持不断活泼的连结，然后有任何事情来搅扰我们，我们就赶快连结于他，留意他在我们里面的引导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接触原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这两个原理我们都需要，因为呢，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稳定的灵修生活，我告诉你，你突发状况的时候，常常想不起来要去接触、要去连结于神的。只有你平常都很稳定，都跟神一直有接触，你到时候你才会想到他。好，所以这两个是都非常重要。好，如果你最近呢，你觉得你灵里很低沉，聚会很乏味，不想跟人，不想亲近神，祷告也很没有力量，感觉神对你很遥远，可以审视自己，是不是我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情我还耿耿于怀，不能忘记，不能饶恕。如果是的话，就求神帮助，因为呢，我们与人的关系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如果我们与人有嫌隙，或者我们如果在罪中，我们的祷告就不通达，神他也不会亲近我们，不太会对我们说话。当然有时候他可能会提醒我们哪里做错了，但是如果你最近你都觉得你的灵里非常低沉，就到神的面前来问问神，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得罪人，那求神光照。那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难处跟风暴当中，你不要被他卷进去，把你搞得筋疲力尽，没有时间亲近神，你反而在这个当中要紧紧的来依靠神，让他来提升你，把这些风暴变成属灵提升的踏脚石，把神呢，他会把你的心灵带到一个高处，以至于这些风暴呢，就是没有办法紧紧的抓住你，反而会帮助你成架地的高处，反而帮助你更靠近神。很多时候有些人很可惜，就是他常常在最需要神的时候反而离开神，因为他觉得说我祷告了那么久神没有垂听，所以他就不要再来祷告了，这个非常的可惜。我们一定要持续，越需要就越要紧紧的来依靠神。 好，那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说我们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胜过罪和死的律，我们就常常求神来吸引我们的心，来渴慕他。好， 我们稳定的来借着读经祷告连结于神，一直在那里储存我们生命的力量，慢慢的呢，你会发现你形成了基督的 DNA， 你就有那种如鹰的生命，可以一直稳行在高处，好吗？那我们好不好，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那个就刚刚唱的那首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音，我都忘了放。